我们今天继续来我们的使徒行传的这个系列，在这十六章最后我们来看到保罗把这个福音带到欧洲。在这十六章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大能不但在之前在吕底亚州心中动工，通过他的话语，通过保罗的讲道来得到这救恩。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里面只是他就不停地问问题，保罗给他讲述，这样子带到救恩。我们也看到十六节到十八节，保罗给那个年轻女孩赶鬼，他就信了神。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族裔他的悔改，这十分有趣。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人他们不像是会悔改的人，起码在犹太的民族、犹太的风俗下，他说我不是一个女子，也不是一个外邦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人就在神的恩典下救赎出来了，一个女人，一个囚犯，一个族裔，一个奴隶。所以这些转变，除了保罗的巨大转变，这些转变也是在圣经中间是十分戏剧性的。我们知道这些故事因其戏剧性而引人注目，这是圣灵的工作，是耶稣基督恩典的工作。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神的奇妙大位，把这些人带到他的国度中，神转变了这些人。第一个在祷告会上，第二个在集市的广场上，第三点就是今天我们来讲的，在午夜的罗马监狱里。所以我们今天主题是上帝的午夜恩典，有三点：第一，在痛苦中见证；第二，在得救中见证；第三，在坚固中见证。我们今天早晨从二十五节开始，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之前可以看到，因为主人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当保罗奉耶稣基督名把鬼从女孩身上赶跑的时候，他们的得力的指望就没有了，所以他们把保罗和希拉投在监中。这保罗和希拉是怎么做的？就是因为这样的罪名，他们觉得很遗憾吗？为这个不公平，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保罗和希拉这样想吗？他们是否使用了保持沉默，或者来聘请一些法律顾问呢？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是罗马的公民，但是他们也没有这样做。我们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二十五节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并且唱诗赞美神。他们祷告， 并且赞美，这是多么样的大的见证，是吧？这样神的恩典是多么大的见证，神的恩典可以让他们远超于看到，远超于他们的处境。保罗和希拉能够摆脱他们血淋淋的后背，刚被打伤的后背，可以摆脱当时的不公平，摆脱黑暗和压迫的牢笼，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这些经文给了我们十分好的一个观点，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痛苦苦难中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苦难，不一样的苦难，但是这样的苦难是让我们带我们来到主面前，让我们来祷告神，来赞美神。我们的苦难并不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打退堂鼓，让我们来默默的在那边什么都不说话，来默默的舔我们的伤口。我们知道我们信徒，当我们有这样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苦难看到神，不看到，不仅仅定睛于我们现在的处境，看到神，来祷告，来赞美神。有的时候这个痛苦苦难是十分的冷酷无希望的，但是这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鼓励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圣灵用说不清的来替我们祷告，圣灵来替我们祷告，用说不出的叹息。因为这样的痛苦不是这样子，不是简简单单这样发生，它确实这样的真实的发生。但是这些苦难就是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让我们来赞美神。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中，我们有多少次来到这神面前来祷告他呢？当我们遇到这些不同的苦境的时候，不管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和希拉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们可能明天就要遇到死亡，但是他们赞美神，他们向神祷告，他们向自己提醒自己，知道神的保守，神的护理，神的慈爱，神的特性。这个经文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苦难之中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在哪里，我们需要干什么。神的大能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苦难中间的时候，当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沉默的，有人唱诗，耶稣能紧紧抓住我们，那个诗歌可以紧紧的帮助我们，紧紧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神。所以圣诗是可以在苦难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让我们来赶除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听到这些诗歌，我们自己向自己唱的这些诗歌圣诗，所以我们来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诗歌是多么的重要。 让我们来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早晨我们来体会到这些了吗？我们可以知道神来帮助他的子民，这是多么样的一个见证，可以来知道神在我们在苦难中是来帮助我们的。保罗和希拉在唱歌赞美神，他们不仅仅是为自己唱，而是为神唱，也为其他人唱。我们可以看到25章后面说，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他们正在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传福音，来布道。众恨徒们，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吗？当我们在苦难之中，我们怎么样来思考神的信实，思考神的良善。我们在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想到自己，而是想到是神。我们要来思想，在这个苦难中神在哪里，神是在一直在的。所以说我们要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回答神呢？所以我们只能靠着祷告和赞美神，通过向周边的人来传福音。我们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方法，但是神会使用我们这样用诗歌的方法传扬福音。神会使用这些来打开那些未信之人的心。同时神用地震来证明地震震动了监狱，打开了门，松开了锁链。有些解经家说，这个地震在这个马其顿和菲利比地方是十分经常的，但是我们不能来低估上帝在自然界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好像是第4章，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并且我们回顾现在看这个经文，在他们祷告赞美神的时候，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回应了他们，上帝回应他们，用他自然的力量，他通过风暴和自然灾害、奇迹和力量发挥作用。我们永远不能来低估神听了我们祷告以后做出来的事情，因为神能做任何事情。当这个族裔起来的时候，看到地震所有的门都打开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一个死人了，因为他没有尽好自己的责任。他知道那些囚犯的血会留在他的头上，而不是面对刽子手的刀。他的恐惧压倒了他一切的逻辑，所以他想自杀。这个时候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说，他说这个族裔那个时候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没有神，所以他在地狱上面盘旋，在十分的绝望中需要来这么一个救主。我们会来怎么样形容这么一个人在绝望中的人呢？我们怎么样来对这些无助的人来说话呢？我们来听保罗在28节怎么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保罗第一句跟他讲，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上帝的形象，因为我们都是以上帝的形象造的。 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保罗的喊叫声穿透了这个人非理性和绝望的思想。保罗能让他暂时从地狱的火焰和绝望的深渊中走出来，保罗就是这么说，不要伤害自己，他就这么简单说，自杀永远不是出路，不管是对信徒还是不信徒来说。我们之前听到有信徒自杀，现在这里是一个不信的人要自杀。作为一个信徒也可能经历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绝望，但是他们如果做这样做自杀，他们心里是怎么想？他们会觉得上帝是十分小的，他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上帝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来澄清，自杀是一个罪。自杀是违反了第六条，他说不能杀人。当我们听到有人想自杀的时候，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说不要伤害自己。保罗这样对那个族裔说，给他希望，给那族裔新希望。在他很黑暗很绝望的时候，保罗给了他盼望。自杀人常常因为绝望而看不到出路，这个是十分真实的，他们看不到。所以说我们要帮助这些人看到他们的盼望不是在这地上，而是在天上，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保罗说不要伤害这里，我们都在这里。这个恩典让他退后，不在这个自杀道路上。他的绝望成为神午夜恩典的机会，在这个族裔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救赎。族裔的这种绝望，这种苦难，是因为他的不幸，他的绝望。这恩典不仅表现他从结束自己生命的道路退上，而且还表示在他认识到他对自己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族裔他哭喊道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他考虑的不是他的工作保障，他现在考虑的是什么？是他永恒的保障。他想要被告知他怎样能才能得救，怎样才能听到这福音。所以他现在这个族裔现在想的不是怎么样来结束他的生命，而是怎样能改变他的生命。这就是神的恩典，把他带入这里，他让他知道他需要被拯救，他知道自杀不是那出路。所以我们痛苦祷告来寻求帮助。亲爱的会众，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你每天绞尽脑汁才能找到的问题吗？你们作为不信的人，你们是否感觉到你们的处境都紧急，使你来到十字架的脚下， 让你知道你那绝望的处境，让你们知道如果你们没有神，那你们就是在地狱火之中，你们意识到这些了吗？这样的处境是十分真实的，你们看到你们要那么样的急需主耶稣基督了吗？你们很多人在想地上的保障，而不是天上的保障，不是永恒的保障。但是我来提醒你，当你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无助的，你是站在悬崖边的，你是对你周围的处境是盲目的。在耶稣基督以外，你们是没有拯救的，你们是没有盼望的，你们只有永远的惩罚。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会这样想，想过这样的问题，你们想可能在你们年老的时候，当你们年老的时候会有这样子，但是你们还是没有得救，但是你们还是不能得救。当你们在想你们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绞尽脑汁的时候，你们不能寻求，因为你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得救。其实这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我觉得是因为你不想，你不情愿把自己全然献上，把自己完全的顺服于耶稣基督。中你们其中的有些人一直在听福音，你们知道上帝耶稣基督是怎样做救赎之工的，你们呼喊，你们有后悔的眼泪。我们怎么样才能得救呢？你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来赚取你的救恩？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如果你从来不信神，只是为自己做的而后悔，只是觉得自己做事可以来赚取，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保罗和希拉是怎么样回答这个族谕的？他有没有告诉他你需要做什么？保罗和希拉有对他讲说，你快去参加一个教会，去一个改革宗教会，有吗？不，他们没有这样说。他有说你必须要去一个很正规的系统下，去一个很正规的机构或者一个系统下你才能得救吗？没有，救恩不是在这个系统的工作下，或者一个特定的教会，或者一个特定的人里面，或者是一个受洗里面，甚至是圣餐里面，我们是找不到的。救赎只有单单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到。所以保罗和希拉是这样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这么样，他就这样说，只要当信主耶稣，不要做别的，只是简简单单的信神。 没有那些规章制度说 有什么什么条件才可以，仅仅单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呢？这就是答案，信，信耶稣基督是很纯粹的，是很单纯的，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信，他这个信，这信的本身不是他的出路，而是耶稣基督是他的出路。信仰不是道路，基督才是道路。信心使我们脱离自己，进入基督。信心是我们接受基督和他的义的工具。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给我们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相交，可以免去他的审判。信心是神的礼物，神给你白白的礼物。但是这不是说上帝来帮着我们来信他，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走去永恒的唯一道路是信靠耶稣基督。信心不应该是成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阻拦，而是让我们更加去操练。当我们今天早晨回头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透过神的恩典来因着信心去操练。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给我们这样恩典，给我们这样信心，让我们来操练。所以我们一开始不是因为我们不信，而是因为我们不想，我们自己内心是抵抗神的。但是我们需要顺服神的给我们的命令来信神，因为除了神以外别无拯救。这就是我们作为罪人是怎么样被拯救的。作为家长们，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才有这样的拯救。我们要通过这些神的话语在孩子们心中教导他们，这不仅仅是个命令，也是一个应许呢，不是吗？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福音的应许。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的大能没有一个罪人是不可以不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得到拯救的，我们都需要这福音。那些听到福音信神的人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福音的应许。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10章8到14节说的。我们听怎么他怎么说， 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这圣经这样说的，不单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只要听着福音信的都是神的子民。因为口里承认的，心里相信的，就能称义，就能得救。这些话不应该叫人怀疑，而是要叫人谦卑，让他们欢喜。这些话语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来，我们要来顺服神的话语，因为主要拯救人。我们一直来在这个讲台上听到神的福音，神要通过他的话语来拯救罪人，来完成他的作工。这是我们需要的应许，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应该所持有的应许，与信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一致的，它是值得我们相信的。我们要马上来到神面前，不应该拖延，而是立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来呼求他，来呼吁他，呼求他的救赎来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族裔，这个狱卒被拯救了，因着单单的信心。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从他的果子里面可以看出他被拯救了。我们从他的果子里面有四点，在这个狱卒有四点可以看出他有这样的果子。第一点就是他的怜悯，我们可以看33节，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在他们打他之前，他是打他，鞭打他，把保罗和希拉都打伤，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禁足把他们带去来洗他们的伤，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转变。他坚硬的心变了，他改变了他的心，把他这个心变成了爱他的灵舍。这样的转变是多么大呀！我们知道我们信爱神，我们也爱弟兄姐妹。这里这个禁足因着他的悔改转变，他爱弟兄姊妹，他爱他的灵舍，他不再有那一个刚硬的心。你对你的弟兄姐妹有这样一颗怜悯的心吗？你们弟兄姐妹可能也在一个错误中有一错误，或者在悲伤之中，或者受伤，但是他们需要神。当我们看到有人被击打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应该用神的话语来慰藉他们，还是继续的把他打压？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一个和睦的心，我们没有这么一颗 和平的心。我们就要来自己思考，我们是否得救了。第二点，通过他的受洗，仍然在33节中，他和属乎他的人都受了洗。他想立刻通过受洗来证明他对基督的承诺和上帝对他家的盟约。这个受洗和吕底亚一样是与主联合的见证。与基督同受死，同埋葬，同复活。当我们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来受洗的时候，我们敢这样说，我们这样受洗是为了与主的联合，是一个标志，让我们知道我们和主有这样的联合，让我们知道主的大能。这对你说话了吗？你们自己与神的联合相交。我们知道这个受洗不是让这个受洗不能让我们的相交发生，因为我们只有在神，只有神能给我们这恩典，才让我们可以来联合相交。但是受洗可以来提醒我们，来坚固我们，坚固我们与神的关系，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与神有联合的，来确信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加固。让我们知道这个受洗是神的约，是神带给我们的约。我们是否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恩典之前？这就是这个禁足在这里做的事情。他带着他全家来受洗，父母们，今天早晨你们带着你们的孩子来受洗，来强调神与你们孩子所立的恩典之约。他们的洗礼是从你们心里发出来的吗？是你们心里，你们自己心里也有这样的体会到神的恩典的喜乐吗？但你们自己心里有这样的转变吗？因为你们这蒙恩的人，蒙恩而改变的人，巴不得看见神的恩典改变你们的儿女，叫他们受福音的甘甜与感动。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果子是从他的招待里面，他接待保罗与希拉，这是贯穿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也有，第十章里面也有人是有这样的渴望来接待别人，在这里也同样的，这个族裔，这个禁足，这个来想要来招待保罗与希拉，他们渴望来服侍别人，为着主的名。当我们与别人来分享主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上几个月已经听到很多讲章在讲如何来接待别人，来招待别人。 这个接待别人、招待别人是十分基本的，是十分基础的，这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操练的。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我们是真正改变的人，我们是真正的信徒，我们就要来，我们就要来招待别人、接纳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果子。最后一点是他的喜乐，第34节他说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了盼望，找到了喜乐，所以在他们内心里面是十分的大喜乐的。是的，我们的罪会带来忧愁，保罗这么说过，我们这样的罪的忧愁是要我们带我们来到感恩，再带我们回到悔改之地，让我们来悔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永生，这是多么大的安慰，让我们有多么大的喜乐。这就是我们的一生需要不停一直的喜乐。上帝把我们救赎出来，就是让我们有这样喜乐的心来爱对方，来服侍对方，来荣耀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恩典在这里面体现出来，在他的受洗里面，在他招待里面，在他喜乐里面，在他的怜悯里面，都体现了出来。因为他信神，所以他带他一家都来信神。这可能说的是我们吗？我们也会这样做吗？同样的，神的恩典在家固中间得以彰显。但是我们看到后面情节，当福音来的时候，正常的生活就会被打破。因为我们看36到37节，官长的意思是要释放保罗希拉，悄悄的不做声息的想要释放他，要保持安静，这样生活才能恢复正常。但是保罗坚决反对，因为他说他是罗马公民，他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撵我们说吧。罗马人应该被打吗？这是不行的。保罗想要公开的来证明他们这样做法是错的。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反对呢？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做的吗？保罗这样做是为了帮助腓立比的那些教会，帮助他们，让那些执政掌权人看到。保罗用他这样的方法证明罗马公民都有正 公正的审判，法官可能因为他们所做的事而受到惩罚。保罗希望他们公开自己的行为来保护腓立比教会和其他人，他想把这个不公给敞开。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周围执政掌权的会使用一些不合乎圣经的方法来逼迫基督徒，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成为受害者的受气筒。我们为了保护教会 和社会弱势群体，我们可以使用公民身份的某些方面，我们在社会中不是弱的者。但是我们这个做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爱神，是为了爱周围的弟兄姐妹，是为了传扬福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这是我们，如果当我们要反对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作为基督徒反对一些东西，我们必须是有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荣耀神，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话，也是在我们那些社交网软件上面发的东西，这都是。所以当我们39看到的时候，他们听到保罗和希拉是罗马人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他们很害怕，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所以保罗和希拉就出来了，去了下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去了哪里，他们去了吕底亚的家，在40章40节这样说，他去寻找他们的弟兄姊妹，要来展现在福音里面的合一。他们安慰他们，他们来兼顾他们，他们来安慰他们，以福音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在基督里面要站立得稳。他们教导这些教会，当有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要不看这些处境，而是看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宝座上做工，在为这个教会，在为我们来做工。当别人有这样的苦境的时候，我们是否能这样来安慰别人呢？我们当别人有这样的苦难，在这个痛苦时候，我们是否把他们带出这个苦难，让他们来呼唤神，来呼唤这个唯一的安慰者呢？我们今天就需要这样做。保罗去到欧洲，上帝的恩典在女人，在奴隶，现在在这个外邦人中间彰显出来。上帝这个午夜的恩典在监狱里面展现出来，他给这个禁足恩典，也给教会坚固他们的信心。你们现在在苦难中吗？但是你来了，今天早晨来到这里，你们要坚固的是什么？上帝午夜的恩典 人就在动工，时钟仍然的在摆。耶稣基督是活的，为这些罪人是活的。阿门。